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带领啊，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安息日啊下午的聚会结束啊，那我们总共有六节课的时间啊，这六节课就是我们在春季啊灵恩布道会之前，特别为我们福音事工所加强、所预备的课程啊，所以我们这一周就是宣道周。那么求主耶稣帮助，让我们能够在宣道周的课程当中，能够对于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备的这个救恩的经纶，我们大家有所认识，也有所体验，对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个人布道乃至以团契的布道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对于慕道朋友给正确的观念，也能够在主的道理当中来造就，并且能够借由圣灵让他能够真正的来看见，也进入到真理里面。所以在我们在这一周当中，我们定这个题目啊，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大家在原有的信仰的基础当中，我们能够有力上加力，而且恩上加恩的一个效果，也求主耶稣帮助来带领我们。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读我们这一周啊今天的读经的进度。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啊，我们翻开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加拉太书啊第四章，抱歉了，加拉太书第四章啊，第四章，我们请看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哈，加拉太书第四章的十二节，我们大家一起念，预备起，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热心接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于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你们这愿立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养两个儿子，一个是使你生的，一个是自主的妇人生的。然而那妇人使你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之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列，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产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你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啊，是一种预表性，来谈到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我们就称之为以实玛利，另外一个就是以撒。 那么伊斯玛利呢是使女所生的，在这边预表了他是一个奴的奴仆的，但是他也是属于血气的，也是属于旧约的。但是呢这里讲到了以撒，他是这个撒拉所生的，是自主的妇人所生的，所以呢他不是为奴，他是自主的，因为他是成为主人，而这样的一个主人是应许所生的，也就是预表是我们今天的新约。因此在旧约的这样一个以实玛利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他必然会来逼迫新约的应许之子以撒的体系。但是不论如何，在神的应许当中，自主的总是神的儿女，自主的总是会领受神的应许。所以在这边就勉励他们，不要因为逼迫的缘故，也不要因为现况的一个矛盾的缘故，而忘记我们是那位应许之主、应许之子的后裔，就是以撒的后代。这是我们在谈到经文的当中呢，特别给我们一些信仰上的教导。同样的，我们也同样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经文的记载里面，慢慢的来了解神的救恩的一个经纶。当然，这个部分呢，就会放在明天所要讲的就是救恩的蓝图。那么明天的救恩蓝图就是朝着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关系来做说明。那么今天呢，我们根据神的救恩的经纶，我们一起来分享来探讨的就是救恩的起始。这个救恩的起始，我们也可以说福音的开始。福音的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有很多人因为切入点不一样，因此对这个救恩的体会或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的这种感受，那就有一些差别了。如果今天我们对救恩的起始、福音的开始，我们有清楚而正确认识，那么我们会感受到神的爱、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想呢，我们对于这个救恩呢，我们先来一个定义，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才叫做定恩啊，什么叫做救恩。这个定义清楚了，我们的体会才会根据这个脉络来做思考。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十六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六节。十六节记载，他并不救赎天使，乃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段经文特别讲到神对我们人类救恩的一个计划当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也就是福音的内涵或是救恩的内涵，它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神要来拯救我们人类。所以这里特别讲说，在天使也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天使本质上是神创造的，是受造之物。但是在圣经当中特别告诉我们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神怎么样来救赎我们人类。所以这个部分呢，对于这个犯罪的天使在圣经当中并没有太多的琢磨在那里。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对于圣经的有关于神与人的救恩的部分呢，我们就看得比较周延，而且也比较彻底一点。但是这里所谈到的，我们天上的神呢，他并不救拔天使。那么既然天使也是神所创造的，但是这时候为什么只救我们呢？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天使也是啊。但是在圣经当中的主轴就是神怎么样救拔我们人类，所以天使部分在经文的出处当中是比较少的。那尽管这样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因为这是对于救恩的一个理解，只是针对人的部分来讲是很重要的而且很关键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赛亚书。我们请看一下以赛亚书的十四章。以赛亚书的十四章，我们请看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在十二节里面他这样记载。我们先看以赛亚书十四章的十二节。十四章的十二节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曾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在这个经文当中，他特别谈到了一个叫做明亮之星，也可以称之为早晨之子。当然这个经文在用词的言义当中，事实上是指的当时已经握有绝对的一个武装的能力，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巴比伦，他的这个霸权，他的军事已经达到某一个程度了，所以呢，他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挥军来攻击所有的列国，所以这时候他可以说是万国之国的这个首领一样。那么在圣经里面就特别来讲到这个巴比伦，固然你现在是一方的霸主，可以说在亚洲也好，欧洲也好，乃至非洲也好，在当时的国家来讲，你是一个唯一而是强权的帝国，但是因着你的骄傲，所以神要把你摔落下来。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说明来告诉你，你就好像当年的那个什么，那个明亮之星，当年的那个早晨之子。所以表面上是对于巴比伦现在的强盛以及他的骄傲来做一个责备跟他的下场之外，事实上他也是引用的一个受造之物，也就是犯罪的天使所说的。所以在很多的解经当中，曾经对这个明亮之星呢，他用了一个不同的用词。明亮之星原来的意思是带光者，有个亮光带光者，但是后来在很多的一个翻译的圣经的这些版本当中，他对于这个词呢，他就不是用明亮之星，他用什么呢？好比说在早期的希腊文的这个圣经，还有五加大的这个译本，乃至于这个钦定本，这个时候呢，他把这个明亮之星呢，把它翻译为路西法或是路西佛，也就是说呢，路西佛啊，路西佛，你是一个早晨之子，你呢握有相当强的而且富的那种能力在你的里头，但是因为你的骄傲，因为你的夸口，因为你要与神同等，所以我就把你甩落下来了。所以呢，甩落到地上，甩落到阴间，甩落到极深之处。所以本来这个意思是指的巴比伦你会灭国的，巴比伦你会国家灭亡的。那么事实上用这样的一个背景来说，曾经的这个受造之物或者曾经的这个明亮之星，就是因为这样的骄傲，因为这样的一个抵挡神，而且呢因为这样的来败坏，所以神就把它摔落下来。所以我们看到了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特别讲到，他并不久把天使，也就是天使是曾经犯罪的，就是以赛亚书14:12里面所记载的。当然在以西结书的28里面，他对于这个所谓的明亮之星，他的解释更加的贴切。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我们看以西结书的28，以西结书的28，我们先来看一下14。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来。你从受到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了，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至于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了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来除灭，你因勉励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甩倒在地。这段经文仍然跟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背景是一样的，表面上是用一个语言的方式来责备当时的这个巴比伦，而以西结书这里讲的是来责备当时的，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国，我们可以说就是巴勒斯坦的北方有一个很重要的海港叫做推罗。那么推罗呢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进步的一个海港，握有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 所以有了海港，有了贸易，这个国家或这个区域呢就渐渐的强盛。而用这样的强盛来说到当年有一个是受造的，在约柜当中来侍奉神的，就是那位基路伯，就是天使。但是因为他的犯罪，因着他的心中的骄傲，因此神就把他甩落在地上。在犹大书，新约的犹大书里面有讲到的，我们这位犯罪的天使呢，他不愿意就是离开他的本位，就是不愿意侍奉神，离开了本位他犯罪了，因此神就把他甩落。那么甩落呢，就不能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呢，对于这样神所创造的，他的功能的存在就是为神的子民，为那得救的人，享受救恩的人来做侍奉的这一些天使，他们曾经犯罪，可是犯罪之后呢，神并没有救拔他们。但是都是一样，在神的能力所创造，也给他有一口气，成为一个有灵的，我们叫有灵的人，他们是有灵的天使，所以他们也是有智慧，也有感情，也有意志的。但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呢，神并没有救拔他们。但是唯独我们，虽然我们人犯罪了，但是神还要救我们。所以我们从希伯来书的刚刚所看的第二章的十六节就非常清楚了，我们要认定，我们要体会什么叫做救恩的内涵，或是福音的定义。所以福音的定义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神按着他的爱成为肉身来救赎我们，所以在死而复活圣灵降临当中来救赎我们人类，这就是救恩，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福音。而这样的定义，这样的概念我们也很清楚，所以圣经是针对我们人类在犯罪的过程当中所写下来的。我们要来了解神的救赎经纶，就是要从这个点来看起。当然我们已经从这个点看起，就知道圣经既然是记载的神怎么样来救赎我们人的一个完整的而且很周延的一个计划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首先呢，我们很多人有一些误解啊。那么误解呢，是什么误解的方式呢？大概就认为神为什么要创造一个会犯罪的人类，那神为什么要创造一个人类犯了罪，那犯了罪以后呢，才会说哦，我来为你而死，为你来担当罪孽，然后为你要从死而复活，然后把人再把他救回来，然后再重新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这时候我们就会想说，神啊，你为什么多此一举呢？在你的创造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嘛，你是神啊，全能的神啊，你应该了如指掌，掌握在你的手中，知道你所造的人以后会这个样子。那既然会犯罪，既然会有恶的存在，你还要创造这个人，然后说我要来救赎你，这不是叫做比较难听一点的，我脱个裤子再放屁，那感觉好像有点不是那么得体吗？所以很多人对于神的救恩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误解。尤其在创世纪里面，他一开始是这样记载的，一开始就开始讲到人类犯罪之后，神就开始来做救恩的一个所谓的预备也好，铺陈也好，一直到耶稣的来临。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感觉神的救恩呢，应该就是从创世纪开始的，所以才有很多的神学出现说，哎呀，那个神啊，既然会创造一个带有恶的念头甚至有瑕疵的，那么我们这样推的话，那个神也不是很厉害，最厉害的神应该会创造一个完整的神，不可能会犯罪的亚当跟夏娃。所以在很多的一个神学的观念当中呢，他们认为创世纪里面所谓的那个神呢，不是一个一百分的优等神，他们认为创世纪创造天地万物可是会让人家犯罪那个神叫做劣等神，劣等就差了一点，如用分数的这个量表来讲，完整的神是100分，今天我们创造宇宙万物那个神因为会创造一个会犯罪的人类了，后来把他赶出去了，所以呢，你的智慧不是那么充足，你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完善，所以呢，我给你大概99分吧。但是当你是99分的时候，你就是劣等神。所以后来在当时有一些哲学的，尤其叫加入宗教上去，因为那个哲学是以二元论来做包装，加上这宗教以后呢，他们叫诺斯底主义，我们叫神者主义，所以他们就认为呢，创造宇宙万物呢，不可能是这样的神，所以今天的 世界之所以败坏，或今天的人类之所以犯罪，是因为这个神不够完美，他不是一百分的，所以把他称之为一个叫做德妙哥的这样的德妙哥，也就是一个巨匠，一个很厉害的创造者，但是他劣等神，他们称之为德妙哥。所以呢，他这样呢，是以这个创世纪来做一个切入点，所以就开始错误的理解跟错误的结论出现。但圣经的记载固然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记载我们不要以这个头来做开始，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误以为这个点到底经文记在哪里。我们先来看一下创世纪，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这里讲到的是人类的犯罪，那么犯罪之后就看见了自己的羞耻，因此神良空出现以后呢，他就赶快躲起来了。虽然躲起来呢，神都知道他在哪里，所以就展开了一段的一个对话，而对话当中曾经对于引诱人类犯罪那个蛇给予咒诅的时候，有这么一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话。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三章的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的十五节，我 要叫你和你的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这里讲到了人类已经犯罪了，失落了神的荣耀，不再是那样圣洁的这种形象。所以当他们躲起来的时候呢，神就开始问了。这时候呢，首先呢就来问首先是问那个这个亚当，然后对女人那么在对蛇的这个对话的当中，他说我要在这个十五节里面对女人的犯罪，他是这样说的，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这里讲到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个你呢是指的蛇，而你要伤她的脚，这个她呢就是女人的后裔这就是一种灵里面的征战，而你的后裔呢是单数，就是预表当中的耶稣基督，他要来降生。那么降生之后呢，他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功能呢，他要来伤这个蛇的后裔的头，但是在属灵的反扑跟征战里面呢，他要来伤这些女人后裔基督的这些儿女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脚，所以就开始了有一些所谓的属灵的征战。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一节，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耶和华神又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来做衣服给他穿。这里已经离开了所谓的属灵的征战，或是预表中的基督的这个身份，这里讲到是用皮子来做衣服给他们穿，而这个皮呢就是动物的皮，所以用动物的皮成为一件衣服，让当时以无花果叶子所编成的这个衣服呢，来做一种比较完整的、比较好一点的一种遮羞的方式。所以这时候呢，这个皮子呢，就预表的一个献祭的开始。所以往往呢，我们就从这样的经文来看见人类犯罪了。所以神的创造，后来人类被引诱，后来人类犯罪了。神怎么样开始展开他的咒诅，后来又怎么展开他的救恩的一个计划，也就是皮衣的救赎的预表。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从这个经文这么一看，就好像是因为人犯罪了，那么犯罪要怎么办，要赶快补吧。那么怎么补呢，在这边就讲到他的定位就是属灵的征战，但是属灵征战这个女人的后裔也就是基督，他必然得胜的。再来，在整个救赎的过程当中，这个救赎要怎么救呢？方法是什么呢？这里用献祭，用皮衣来遮羞，也就是将来在献祭的时候呢，用这个牛啊羊，后来救恩的预表来讲，就是无罪的羔羊来为我们来做赎罪的。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段经文以后呢，他们认为什么？救恩是从创世纪人类犯罪开始的。所以往往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对新约的概念不清楚，我们就直接从创世纪这样的读下来的时候，我们以为 在人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当中，救恩的开始是一种救济性的，是一个弥补性的，也就是事后发生发现赶快弥补，赶快补破洞，赶快来补，我要怎么来救这个人。这样看起来这个神好像判断错误，忽然间呢好像不知道怎么办，那赶紧呢来展开他的一个救济式的一种救恩的计划。但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很多人从这个经文，如果你对新的概念不清楚，往往会有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想象，才会推论一个说，这个创造的神呢，不是一百分的神，是一个很差劲的德妙哥，这个观念就是这样来的。另外呢，有人从整个福音书的角度来看看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对于当时人所传所说的，他们认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只不过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改革者。这个宗教性的改革者就好像什么呢？如果用基督教的历史来讲，就好像新教的兴起，大概在1517年的时候，马丁路德看到当时的所谓的罗马天主教是何等的败坏，所以他们倡导了很多叫做赎罪券，你犯错了没有关系，你就是来买赎罪券嘛，用赎罪券的量来取代或者抵消你的罪行，所以你犯罪越多，你的赎罪券可能昂贵了一些。可是今天的救恩哪是用赎罪券来做一个弥补的呢？所以后来在整个圣经的查考，马丁路德认为，今天我们应该是因信来称义，这个信是相信耶稣，而不是信赎罪券的。所以马丁路德是一个对应关系，是因为你们用赎罪券要来称义，但圣经不是以赎罪券的，圣经是以相信耶稣来称义的。所以因此就展开了所谓的一个宗教性的革命，所以大概在1517年就展开了一个宗教改革的一个大浪潮。所以开始了马丁路德啊、加尔文啊、慈运里啊，后来有很多是像约翰卫斯理等等，而这些呢就是一个所谓的宗教的改革。但是我们耶稣是这个宗教的改革，是看不起当时的法利赛人西甲或是撒都该人的罪恶吗？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宗教已经败坏了，也就是摩西律法里面的严厉跟精神以及被后代的人完全扭曲了，而所谓的圣殿已经俗化了，而且人心已经堕落了，所以呢我愿意来做一个宗教改革，是这样了吗？所以很多人曾经引用一段经文这样说，我们来请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一啊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七节，他说：“莫想我来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啊不是废掉，乃是要来成全。”再来，我们看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两段经文是很多人认为耶稣来到世界，所以他的很多的一举一动，他所主张的所做的，往往比当时主张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更能够符合圣经里面的经义，是什么？是怜悯的心。因着怜悯，所以耶稣愿意成为罪人的朋友，也因着怜悯，耶稣能够走遍各地去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一个宗教的改革者，也因为用这样的观点认为他是要来改革摩西律法的，而让摩西律法更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被看重、被落实，成为在生活中一种必要的。所以因为这样有人错误的理解之后呢，才有在初代教会所有的有那个观念叫做什么？犹太系统的律法主义者。也就是我们借由耶稣基督更能够恢复摩西律法行割礼之后应有的那些礼仪，而且那个律例我们都应该来遵循。这是很多人对于耶稣来到世界他们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无论是从创世纪里面的错误理解，或是以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改革改善摩西律法，让大家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或者在改革当中，让我们更完备的而且更良善的来执行摩西的律法，过着献祭的生活，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就要了解神的救赎的经纶。一个救恩的起始，并不是从这个创世纪或是耶稣来到世界，很多人对他的一个评价跟定调所说的内容。我们很清楚，在圣经当中，他对于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起始呢，使徒们在圣灵的带领当中，他们认识最深，了解的最正确。首先呢，我们先从这个旧约当中来看看这方面的预表性的说法到底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九章，我们请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在第六节里面，他开始来讲到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婴孩。我们看第九章的第六节，他说呢，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呢来赐给我们。这里讲到一个叫应许，而这个应许他要来临了，而他是一个小朋友，一个婴孩，一个婴孩为我们而降生啊，为我们而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呢，有一个子呢要赐给我们的，那么这个政权必落在他的肩膀上，也就是他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而他的名呢，这个名不是名字的名哦，这个名叫做属性，也是他到底这个孩子他要成就什么样的一个特质，成就什么样的荣耀。他这里面说他的名呢就称为奇妙测试，但这个奇妙测试呢，它是一种我们人想不到，太奇妙了，太感动了，太意外了。而测试呢，就是有完整性的磨练性的作为，也就是他不是土法炼钢的，而不是说啊，忽然间把它草创出一个观念、一个做法的，而是经过周延的、缜密的、磨练性的作为。这个孩子他具备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为什么？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这时候我们再想想看，一个婴孩的出生，他怎么会跟一个叫做全能的神相比呢？而这个婴孩呢，他怎么能够称之为永在的父呢？婴孩是父母所生的啊，但是他怎么可以追溯成为一个永在的父呢？而他所要带来的一个和平的君，他有这样的能耐吗？所以有时候你们就开始想，这个婴孩他要成为，或是这婴孩他就是全能的神，一个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用我们人的肉眼跟理解来讲，的确是有很多无法领悟的地方。一个婴孩，父母所生的婴孩，他怎么会是一个全能的神呢？他怎么会是一个和平的君呢？他更不可能是一个永在的父啊！所以再怎么想也想不出他之所以会这样啊！但原来在我们人性是无法了解的，但事实上他就是神，而用神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降生在你我的中间，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在过去的历史的时空点当中，他与门徒一起坐席，而且在他的救恩当中，是门徒亲眼看见耶稣所说所做所行的一切事情，乃至耶稣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那个活的过程当中，大家看见了。甚至有四十天的时间，耶稣复活又跟门徒一起相处，乃至于四天结束耶稣要升天的时候，多少的门徒亲眼看见。在圣灵降临的时候，大家就把这些观念、这些经验总结为圣灵已经印证了一个，我们的耶稣就是神，他就是生命的主。所以这时候呢，他就能够跟以赛亚书里面这个预言呢毫无缝隙的完全连结在一起。原来这个孩子他就是神成为肉身来到这世界，所以他有这个资格成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啊。可是这个观念呢，在当时研究圣经的人乃至后来的文士、法利赛人一直无法领受、理解不起来。感谢神，耶稣复活了，圣灵的降临让当时的门徒很容易明白，原来这位婴孩降生来到世界的耶稣，他就是我们永在的父啊。这个观念如果我们了解了，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在耶稣降生之前，以神的角度来讲，神就知道了，神的角度来讲，神就知道了。所以在经过人类的历史时空当中，借由以赛亚说有个婴孩为我而生，而这个婴孩就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这个好像是当下所说的，事实上这个预言来自于神的，来自于神的，所以神的源头，然后神来默示这个先知，先知写了下来，让我们今天的人在看的时候了解，哦，原来啊，救恩的一个脉络的过程当中，他的角色，他的主导者本来就在神的作为当中开始展开了。所以这个救恩的作为是由神来全面来主导，按照他的全能从头至尾都在掌握当中，所以时间到了，耶稣就降生来到世界，要完成救赎的工作，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福音的一个起始开始的一个点。但是这时候我们要再从圣经当中来看，到底这个点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个点是在创世之后，人类犯罪之后，这个神才兴起这个救恩的弥补的计划吗？还是在什么时候呢？在新约的圣经当中，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请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里讲说，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能够在神呢，在耶稣里面，一定要在耶稣这个救赎的过程，在这个里面，我们才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什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就是很多很多的福气。所以我们从神那边领受太多太多属灵各样福气，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借着耶稣基督，这些属灵福气是不会临到我们的，我们就变成一个局外人、边缘人，毫无机会的人。但是今天就是我们的神把一切天上各样属灵福气，就是一定要在基督里我们才会得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基督里就是一个关键词，基督里就是在整个救恩当中扮演关键定位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讲到神，这位神他要成为婴孩，也就永在的父，他要成为婴孩，他来开始我们这个救恩的计划的时候，这个点到底在哪里？这个点呢，在第四节就这样说了，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又无瑕疵。这里讲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能够来领受从神而来一切的福气，其中有一个福气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得着儿子身份的福气，而且得着天国基业的福气。而这个福气的源头是神所定的，但是在什么时候所定呢？在创立世界以前所定的，不是因为人类犯罪之后啊，看见了自己已经吃了三恶果吗？有恶在里头，已经得罪了神，因此不再圣洁。那起了凉风，我就开始怕躲起来，神就开始跟人，哦，跟亚当、夏娃乃至蛇在对话的时候，就讲到了一个救恩的一个必然的征战，乃至疲义的一个救赎，不是从那个点开始的，是从什么时候？救恩的其实是在这个神的主权没有错，是在整个创世以前呢，也就在创造世界以前，我们神就知道了，知道什么？知道人类未来的发展，所以我们称之神叫什么？全智的，全能的全啊，完全的全。所以我们的神是全智的，完全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换句话说，在全智的神的掌握当中，他所创造的这个人类在整个历史的作为当中，他会怎么演变的，他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的神早已知道啊，而且早已掌握。那用另外一个角度说，神已经知道人类会犯罪了，你还任凭他犯罪吗？你还傻傻的让他犯罪吗？在神的创造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不是要创造机械人，不是创造一个机械人，你只要程式呢设定好，它就只能直走几个角度，以后只能右转或者什么的。它不是那种程式的机械式的，不是现在的那个智慧型的那个售货员，不是那一种的。神的创造当中是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感情，更重要的意志。那意志是什么？ 为你的行为负责，就是承担责任。所以神创造我们人，就是要告诉我们要负起绝对的责任，来符合出神的形象。这是神创造的原意。对于那个所谓的天使也是这样啊，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只不过他的行为呢，他自己承担，神不是救赎他的，那自己的行为自己无力承担，也无力改变，只能在最终不断的堕落。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在地狱里面。所以犯罪的天使神不救拔。但是我们人不一样啊，我们虽然在神的意志当中知道你会犯罪，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是要让你负起绝对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在做任何一个教养的工作，对我们孩子的培育教养，就是要让他成为一个有担当、有肩膀、愿意负责任的人。神的创造就是要让你成为负责任、有用的人。好了，那神也知道你会犯罪，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但对你，也对所有的世人来宣告，神心目中最喜悦的人，就是能够承担责任、有肩膀、能够扛起来的这样的人。好了，当夏娃或亚当他犯罪了，那犯罪以后呢，他有能力来承担吗？他要负这个全然的责任，他有能力吗？在神的爱中，他知道我给你机会，但是我也知道你犯罪，你犯罪你要承担，那你能够承担吗？所以在创世以前，神就知道人类犯罪，也要给他有自由意志去承担，但是你能够承担吗？所以后来神就做了一个决定，我来为你承担吧，我创造这个人，希望你成为一个有用，成为有一个负责任的人，那你就循着发展吧。但是我也知道你要犯罪，但是你无法承担这个罪的罪责，那最后由谁来做？我来做吧。神就用这个意念来展开了整个宇宙万物的这个创造。所以这时候呢，是根据的神的救赎的计划的展开，然后第一步就开始来创造。是这个逻辑或者前后的顺序观念要清楚，不是因为创造之后有了瑕疵，因此神就开始展开了救恩的计划，不是这个样子。是神在整个创造世界以前就有一个救恩的计划，而在救恩的意念或是一个思考对话的当中，他就知道了人会犯罪，但基于创造的原理，要让他承担这个责任，也让我们所有蒙救恩的人都能够了解，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成为有责任的人。接下来，你应该承担吧？你能承担吗？你承担不了吗？你只能永远死在这个罪责里面，或是罪行里面吗？那我开始定计划，时间到了，我来为你死吧。所以开始来创造天地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有点新约，在这样的一个逻辑或创造的一个思维里面，他说得很清楚。我们首先来看看几段经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五节，第一章的十五节，他说爱子啊，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里讲到爱子，爱子是谁？我们很清楚嘛，就知道是耶稣基督嘛。可是这位爱子耶稣基督，这里所呈现或要直接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他就是那个我们肉眼看不见之神的像啊。也就是说，我们神看不见，那看不见，你试着要来看看他，你怎么拿？你用什么东西来表示这个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以耶稣，就好像一张相片一样。看到耶稣的相片就看到神，因为耶稣就是神嘛。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看不见的神他是个灵，而今天借由耶稣肉体的显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这位耶稣。所以耶稣呢，是那看不见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所以以这个救恩的计划的这个进程来讲，万有就是宇宙万物所有的一切都是靠着这个基督，在这个基督的救赎的这个意念跟做法当中开始展开万物的创造。所以十五节他特别告诉我们，所以他是在一切创造以先呢，就是用一个创造的 用一个救赎的概念来讲到这个基督，这是这样展开来的，所以才讲到他是首生的，或是有人把他翻译他就是长子的身份，开始来展开这个救恩的工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十六节的下半段，十六节的下半段说，一概呢都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他就是指的爱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一切呢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造的。如果用人类的时空来讲，耶稣是2000年前降生的嘛，我们今天是2023年嘛，主后的2023年呢，可是呢他降生的时候人类历史早已存在了，给他2000年好不好，3000年好不好，那个时候耶稣只是在人类历史当中的某一个时间点出生的嘛。那么在这之前呢，在这个世界的创造之前呢，有耶稣吗？没有啊。那没有怎么说靠着耶稣基督而创造的？原来就是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神嘛，因此在他的意念当中来开始万有的一个救赎，了解了，准备好了，好，开始来创造。所以这时候呢特别告诉我们，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而且又是为他造的。十七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的。如果我们都这样观念能够清楚的话，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是因为有了神的一个完美的救恩计划之后，开始展开人类的或是世界的创造。尽管人类犯罪了，但是神的救恩已经启动了。这样是弥补吗？不是，是神在事前已经有完美的计划，这就是神的救恩的经纶，这就是创神的一个救恩的开始，福音的一个脉络的一个开始。我们清楚了，了解了，我们才不质疑啊，以为我们今天的信仰好像是因为时代性的改变、宗教性的改革，所以呢，才这样的一个救济式的方式来弥补、来产生的。绝对不是，是神在创造之前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已经定下了完美的计划，最伟大的计划，救恩的计划，我要为你成全，都定好了，决定好了，开始人类的创造。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除了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强调的是创世以前这个概念，救恩的概念之外，我们看看他的经文书信当中所说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九节，第一章的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来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呢，是在万古之先呢、啊，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好，万古之先，刚刚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叫做创世以前嘛，哈、哦，创世以前，同样是保罗的书信在这里讲说万古之先，用词是不一样，但是含义精神都一样的。万古之先就是在人类的创造以前就有了，而如今借着救主耶稣基督把这个救恩的计划才把它表明，把它宣告，把它完成了出来。这是保罗对于救恩的计划这个经纶他有完整而正确的认识，在创世以前，所以用着书信不断的勉励当时的信徒。我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彼得所说的，我们请看彼得前书，我们请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二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二十节，二十节说，基督在创世以前、啊、是预先呢就被神知道了，且在这个末后才为你们显现。所以这里所讲的救恩的计划，救恩的经纶，来自于什么时候？来自于创世以前。所以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在整个救恩的经纶的脉络当中，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来自于神的，但是这个神的切入点不是在犯罪之后，是在创世之前呢。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 这里讲是主题是神，主持是神哦。神早已立他，这个他谁啊？他就是他的儿子，也就是用我们人能够理解的这个儿子基督来完成这个救恩的工作。所以早已立他来承受万有，也借着他来创立这个诸世界。这个诸世界就是我们的世世代代。再来，这个他呢？这个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神的儿子他是什么？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而他呢又是神真体的本相，这就是很奥秘，这是神观。也就是说，为了让我们人能够理解救恩的进程的一个起始，因此他先有一个概念，基督，而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用神观来讲，他就是神，所以基督就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神观来讲，耶稣就是神。这是我们人在灵里面要理解的地方，当然在人的悟性有时候很难以接受。可是我们继续看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现在要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呢，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耶稣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在创造诸世界以前，他早已存在，因为他就是神的本体，他就是神的真相。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整个宣道座的课程当中，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不要被人家所说啊，耶稣来这个世界他是个弥补的，甚至有人就会反弹的说，耶稣如果是神的话，怎么会创造一个犯罪的人类，然后他后面在一大堆啰里啰嗦的一些做法，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为什么这么无聊呢？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神早已预备，神也早已来做救恩的一个计划了。而这个计划最大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为人类来担待十字架的苦难，这就是神的爱。好了，神已经计划好了，预备好了，开始展开创造。这个创造过程当中，没有失落什么，因为一旦发生，神就成就他之前预备计划好的这些工程。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这就是救恩的经纶。所以求主耶稣帮助，让我们能够知道救恩的起始是来自于创世之前，而不是在犯罪之后。